享主的话语。
也是可以。
好，
这个可以。
可以。上个礼拜吴维华老师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信息。
上个礼拜吴维华老师喺度同大家分享信息。
我跟他是同一个学校。
我同佢系同一个学校嘅。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要请大家继续拿在手里。
头先我读嘅经文，我邀请大家继续攞喺手入边。
从刚才的七节当中，好，我从这段经文当中，有试着要传讲的信息，它的主题叫做主的引导。我们的回应，
从头先呢七节经文当中，我尝试要传讲嘅信息叫做主的引导，我们的回应。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碰到一些你没有期待的改变的时候，
当我哋生命遇到一啲我哋冇期待嘅改变嘅时候，
事实上大部分我们生命的改变都是你没有期待的。
事实上好多我哋嘅改变都系我哋唔期待嘅。
很多改变的时候我们心里慌张，
好多时候改变我哋心入边会慌张。
保罗这边就说我在你们那里，或我不在你们那里。
保罗呢度就话我喺你哋嗰度，或者我唔喺你哋嗰度。
所以情况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腓立比的教会。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腓立比的教会，
他提到他们说顺服恐惧战惊。
他提醒他们说顺服恐惧战惊，
他问他们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
还有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
他说要持定生命的道，
他说要持定生命的道。
他说交奠奉献的喜乐，
他说焦点奉献的喜乐。
所以这段经文他在讲一个寻求卑微样式的生命。
所以这段经文在这里讲一个寻求卑微样式的生命。
那么这段经文的前面，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他在讲到耶稣基督。
这段经文的前面，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他讲到耶稣基督。
他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他选择了死亡，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选择了死亡，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卑微的样式。
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卑微的样式。
然后从我们读的经文的后段，从十九节以后，保罗讲到两个人，一个叫提摩太，一个叫以巴弗提。
从这段经文的后面那一段呢，保罗讲到两个人，叫一个叫提摩太，一个叫以巴弗提。
他也一样提到那两个人是保罗的同工，以及他们卑微的样式。
他照样提到那两个人是他的同工，还有他们卑微的样式。
所以三段经文，第二章一到十一节，以及我们所读的十二到十八节，以及十九节的后面，这三段经文从三个角度都在谈一个基督徒卑微生命的样式。
所以连续三段的经文，一到十一、十二到十八和十九节之后，三段都在讲卑微的样式。
而这些提醒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正要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主的话要提醒我们的。
而这些提醒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主的话要提醒我们。
我从我们刚才读的七节经文当中，我简单的归纳三个重点。
咁我哋从呢七节经文当中，我简单归纳咗三个重点。
如果主要求我们的生命开始做改变跟做调整，
如果主要求我哋嘅生命开始做调整同埋做改变，
这段经文保罗的提醒说，试着注意三个角度。
呢段经文保罗提醒我哋话，试下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个角度在十二到十三节，当我们要调整的时候，我们的焦点要对准上帝工作的手。
第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调整的时候，我们的焦点要对准上帝工作的手。
接下来十四到十六节，如果我们生命要做调整，我们要聚焦在使徒的期待，也就是保罗的期待上。
跟住是十四到十六节，如果我们生命要做调整，我们的焦点要在这个使徒的期待上面。
然后最后十七到十八节，他提醒我们生命的调整要调整专注在那属天的呼召上。
跟住十七到十八节，佢就系讲我哋生命嘅调整要焦点喺属天嘅呼召。
所以我们的讲道，等一下就按着这三点的方向。
我哋嘅讲道就按照咁样三个方向。
首先，我们再看十二跟十三节。
首先，我哋睇十二到十三节。
保罗在十二节，他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保罗说你们要恐惧战惊，作成得救的功夫。
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熟悉我们基督福音信息的核心，你就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奇怪，对吗？
如果我们熟悉这个基督教的福音的核心信息，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哦、
保罗要我们做成自己的得救吗？
保罗要我们做成自己的得救？
你们在教会久了，我们能不能做成自己的得救？
你们在教会很久，我们可不可以做成自己的得救？
救恩从哪里来？
救恩在哪里？
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救恩完全在乎那位神，在乎耶稣基督的工作，不是吗？
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救恩完全在乎耶稣基督那位神。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呢？
好，也许做成的这个字，我们可能不是把说我们自己来完成，做成我们可以仔细的把它稍微解救，就是要具体而清楚的去经历救恩。
可能我们要再解释一下做成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要更加清楚和具体地经历我们的得救。
所以当你信的时候，救恩已经在你身上。
当我们信的时候，得救就在我们的身上。
可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花一生的时间去更清楚更具体的去经历它。
但在我们一生的时间里面，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更清楚地去经历它，
特别在你经历患难的时候，
特别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
当你生病，
当我们病的时候，
当你失业，
当我们失业，
当你的婚姻出问题，
当我们婚姻出问题，
当你的孩子在学校有困难，
当我们的小孩在学校有问题，
当你的家里面似乎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家可能会受到很多冲击，
当你的工作面临到极大的瓶颈，
当我们的工作遇到极大的瓶颈，
一切的境遇当你自己发现你没有办法承担，
一切的境遇当我们发现我们没办法承担，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最好的决定，
你没办法做一个最好的决定，
你承担很大的风险，
你承担很大的风险，
而你无能为力，
你无能为力。
那么通常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属神的儿女在这些场合去经历，去清楚的经历到救恩，
通常在这样环境里面，神的儿女可以很清楚地经历到救恩。
这也是当你读诗篇的时候，大卫经历救恩的时刻，
这个也是你当你读诗篇的时候，大卫经历救恩的时刻。
大卫的第一个祷告在诗篇当中是诗篇第三篇，
大卫的第一个祷告在诗篇里面是诗篇第三篇。
诗篇第三篇刚开始前面那个小字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做那个祷告。
诗篇第三篇前面那些小字告诉我们他几时做这个祷告呢？
他说当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
是当他的仔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
这可能是他生命当中最黑暗的一天，
这个可能是他生命里面最黑暗的一天。
这是诗篇祷告的开始，
这个是诗篇祷告的开始。
所以各样的患难，
所以各样的患难，
我们就经历各样的角度的救恩，
我们就经历各样角度的救恩。
很多时候患难越深刻，
很多时候患难越深刻，
我们的经历就越深刻，
我们的经历就越深刻。
所以在这边我要稍微问一下，
这里我要稍微问一下大家，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很清楚的经历救恩在你的生命当中，把你从一个困苦的状况、疾病的状况、重担的状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担忧的状况，把你给救出来？
我们有多少人曾经在一些很重大的患难、疾病、困难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救恩清楚地经历，救恩将我们救出来。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试着举手？
有多少人可以举手？
哎呀，所以不需要我多举例子了，
所以不需要我举例子。
一个基督的教会就是不断地把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做成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做成，是我们很清楚地去经历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功效。
一个主的教会就是不断不断地经历神自己造成的这个得救，
然后把这个经历分享给我们周围还没有经历还不认识主的人，
跟着就将这个经历分享给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救恩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福音的传递跟开始，
这个是一个很有力量福音的传递和开始。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所有我们这一切的经历，
但我们必须知道所有一切的经历
都是根基在于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上，
都是根基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上面。
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为我们死，然后他死里复活，
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为我们死，然后死里复活，
然后他升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掌权，他将会再来，
跟着他升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掌权，他将会再来。
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
这个是我们福音的核心，
这是我们救恩的根基，
这个是我们救恩的根基。
而在这个根基上面，
在这个根基上面，
上帝成就了一切在旧约当中对他的儿女一切的应许跟盼望。
上帝就成就了在旧约里面他对他的儿女所有的应许和盼望。
你信靠这个救恩，你不怕患难，
你信靠这个救恩，你就不怕患难。
因为患难让我们惊慌，
因为患难让我们惊慌。
但是我们从惊慌当中就想到，我们是站在一个救恩的根基上。
在惊慌里面，我们就想到我们是站在一个救恩的根基上面。
所以这个患难跟惊慌慢慢的在我们的救恩经历当中要转成感恩跟赞美。
所以这个患难要慢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转成感恩和赞美。
我想这样的经历不需要我多说，你们在教会听到许多的见证，我们当中许多人举手，你们有这个经历。
我想这些不用我多讲，你们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见证，我们很多人举手，所以我们是知道的。
但是我这边要提到，救恩的经历不只是在外面，在患难当中我们被救出来的经历。
但是我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救恩的经历不单只是在外边，不单只是在患难的经历。
保罗在这边特别重要要指出的是我们里面生命更新的经历。
保罗在这里特别重要指出的是我们里面生命的经历。
所以基督徒的成长，
所以基督徒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求主啊，帮助我，救我，医治我，解决我的困难。
基督徒成长呢，我们一开始就经常祷告，主啊，帮助我，解救我，解决我的困难。
但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在这些事情上面，
但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看着这些事，
你走不远，
你走不远的。
那么在这边我们看见更重要的不是外面得救的经验，而是我们里面清楚的经验救恩，就是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更新跟改变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更加重要的不是我们外面的外部的患难经历，而是我们自己里面生命的改变的经历。
所以当我们开始学习致死自己的旧人，穿上新人，就像保罗所说的，
所以当我们开始学习致死旧人，穿上新人，就好像保罗说的，
一个人不能老是求主医病，可是自己的脾气不愿意改变。
一个人不可以成日求主医病，但自己的脾气就不改变。
一个人不能老是求主找到更好的工作，可是里面的骄傲自己没有对付。
一个人不可能成日求主帮他找一个好的工作，但是自己的骄傲就不去对付。
当一个人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控制自己的生命，控制自己的家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他在向神求说，主给我更大的成功，呀，这个祷告可能不是很适合。
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尋求自己的骄傲，他跟主祷告说，赐给我更大的成功，这样的祷告可能不是很好。
同样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要面对自己生命当中许多的幼嫩跟不安全感，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救恩当中有成长跟经历。
同样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幼嫩和不安全的感觉，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得救的经历。
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本质当中对主的悖逆，很多根深蒂固改不过来的坏习惯和野心，这些在主的面前都需要重新能够扭转过来。
我们有一些改不到的那些悖逆和那些坏习惯，我们需要求主去帮我们改过来。
很多时候这个里面生命的更新，反而很多的基督徒不容易注视，因为我们的眼睛经常看在我们祷告上帝听我把我的困难拿去这些角度上面。
很多时候这些内部的东西，我们会不够重视，我们会经常更加重视的是外面那些患难那些经历。
我曾经认识一位弟兄，当他交女朋友的时候，
我曾经认识一位弟兄，他交女朋友的时候，
他发现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他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他发现他不能忍受他的女朋友，就是教会某一的教会的同一个教会的姐妹，他不能忍受看见他的女朋友跟其他的男孩子说话。
他不可以容忍他的女朋友，就是同一个教会的姊妹，他不可以忍受他跟其他的男仔说话。
这位弟兄是一位很爱主的弟兄，
这位弟兄是一位很爱主的弟兄，
但他生命当中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但他生命里面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他要不断地得到保证，甚至不能忍受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让他的安全感能够一直被保护。
他要不断地去 得到保证，要得到所有的可能性，等他入边的不安全感可以得到保护。
你们看过很多爱情故事，像这样子的一个男孩子，他跟他女朋友走下去会有好结果，还不会有好结果？
你们看了很多爱情故事，这样的这样两个人的关系走下去会有没有好结果呢？
他会把他的女朋友绑得紧紧的，对吗？
他会将他女朋友绑得很紧，
为了他里面的不安全感，
因为他里面有不安全感。
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他要不断地绑住他的女朋友，
这个时候他要不断地绑住他的女朋友，
还是他来寻求生命的更新，
定是他要来寻求生命的更新？
他要更清楚地在自己里面的生命当中经历救恩，
他要更清楚地在他自己里面的生命经历救恩，
让基督在他生命做主，
等基督在他生命中做主，
不是他的不安全感，
不是他的不安全感，
他的婚姻的道路在主的手中，
他婚姻的道路在主的手中，
不是在他自己的安全感手中，
不是在他自己的安全感手中。
他如果不学这个功课，
他如果 不学这个功课，
他对救恩的经历就肤浅，
他对救恩的经历就肤浅。
所以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
许多外面的经验，
很多外面的经历，
但是保罗说更重要是里面生命要更新，
但保罗说更加重要的是里面生命要更新。
所以你可以知道许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追求神迹奇事跟很清楚上帝医治跟改变的证据，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追求那些神迹奇事医治改变的证据，
可是他一直没有学会对付老我，致使自己的老我让他的生命在主的面前顺服基督的主权，
但他就没有学习怎样致死自己的老我，在基督面前去学过一个新的生命。
对，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必须把以撒献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
因为以撒是一个神迹，
因为以撒是一个神迹，
但是亚伯拉罕不能靠这个神迹活下去，
但是亚伯拉罕不可以靠这个神迹活下去，
他必须懂得把以撒，把他的安全感，把他的控制，把他重新再一次交给主，
他必须学习将以撒，将他的安全感重新这样交给上帝，
然后他的信心成长，他的生命有出路，
跟着他的信心成长，他的生命有出路。
所以这是一个里面生命的更新，这是一个对救恩的清楚经历，
所以这个是一个里面生命的更新，是对救恩的清楚经历。
这是保罗这边要说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往卑微的角度去追求对救恩的经历，
这里就是保罗所说的一个基督徒要在一个卑微的角度去寻求经历救恩。
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要带着恐惧跟战惊的态度，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保罗说要带着恐惧和战惊的态度。
保罗很少这样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是坦然无惧平安喜乐的态度，
保罗很少这样说，大多数时候他是说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平安喜乐的，
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恐惧战惊，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恐惧战惊，
这是一个把自己放在罪人跟仆人的位置的态度，
这个是将自己摆在一个罪人和仆人的态度。
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旧约当中提到恐惧战惊的时候，都是在讲一个仆人，就好像以弗所书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用恐惧战惊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
在旧约新约都是当你提到这个恐惧战惊的时候，就是一个仆人对着一个主人的态度。
在旧约的时候他提到好几个恐惧战惊，雅各看到主，以赛亚在圣殿当中，还有耶利米，当他们都有经验，那个经验就叫恐惧战惊。
在旧约我们看到很多雅各见到主，以赛亚和耶利米他们见到耶和华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恐惧战惊。
这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学会的态度，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学习的态度。
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恐惧战惊，
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会恐惧战惊。
我们认识到侍奉主，我们认识到做基督徒是一条窄路，
我们会意识到侍奉主做基督徒是一条窄路，
我们认识到生命要成长不能只靠自己的性格才能毅力跟恩赐，
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成长不可以只是靠自己的性格才能和天赋，
我们知道我们越来到主的面前那位主的圣洁就越发的可怕，
我们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越来越看到神的圣洁是越这么可怕。
我在教会服侍一段时间以后，教会就按立我做教会的长老。
我在教会服侍一段时间之后，教会就按立了我做教会的长老。
我做教会长老以后，就好像有一个光环，别人看见我就说：“哦，长老。”
我做了长老之后，就好像我头上有一个光环，大家见到我都说：“哦，长老。”
有一次我在教会的一个走廊上走，
有一天我在教会的走廊那里走，
那个走廊比较窄一点，
个走廊是比较窄的，
没有办法两个人走，
是没办法两个人走的。
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姐妹，
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姊妹，
她差不多七十几岁，
差不多七十几岁，
那个时候我四十几岁，
那时候我四十几岁。
她走在前面就听见后面有脚步声，
她在前面就听到后面有脚步声，
她回头一看是我，
她回头一看是我，
她就让步，
他就让
他说：“哦，长老。”
他就让埋一边话：“哦，长老。”
他七十几岁，我四十几岁。
他七十几岁，我四十几岁。
他为什么要让路给我？
他点解要让路俾我呢？
因为我是长老。
因为我是长老。
我走过去，我心里面发毛。
我行过去，我心入边好惊。
我想说：“哎呀，我不知道为这件事情将来要受哪一种审判。”
我话：“我心入边话，我唔知道因为呢件事，我将来要受咩审判。”
有一天我在这个教会别人都这样对待我，我会越来越骄傲。
如果有一天在这个教会人人都这样对我，我就会
很骄傲。
每一个人都让路，
我讲完话以后大家都闭嘴，
我一讲话大家都收声，
所有的问题都找来询问我，
所有有问题都来问我，
我给他们意见，
我给他们意见，
他们就听，
他们就听。
他们碰到疾病的时候要我为他们按手祷告，
他们有疾病要我为他们按手祷告。
你看我在教会里面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看我在教会里面我会成为怎样的人？
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惧怕，
那时候我心里面很惧怕，
因为我想到将来的审判，
因为我想到将来的审判。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的恐惧的感觉。
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真的恐惧的感觉。
你必须知道越接近主就越危险，
你必须知道你越接近主就越危险。
你知道第一个祭司家庭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在第一天按祭司的时候就被耶和华杀死了。
你知道第一个祭司的家庭在第一日按立祭司的时候有两个仔就被耶和华杀死了。
所以这是一种对主的认识，越靠近主对主的认识有心从里面出来一种敬畏跟害怕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你越靠近主你心入边就会有一个惧怕害怕的感觉。
那么保罗要基督徒要学会这个感觉，
保罗要基督徒要学会这个感觉，
这是一种敬畏神的感觉，
是一种敬畏神的感觉。
所以在这种感觉当中我们在遇见事情在生命的左右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学会用一种敬畏神的态度。
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一些生命里面左右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一种敬畏的态度。
我们想到我们被呼召，我们在救恩当中不是要来完成自己的野心理想美梦跟蓝图，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呼召我们侍奉不是为了完成自己的野心梦想和蓝图，
是那位神在呼召我们推着我们走，
是那位神是推着我们在这里、推着我们行。
所以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所以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如果神在运行的时候带着我们转变，
如果神在运行的时候带着我们转变，
那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能够分辨的灵。
那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和灵敏的能力，
用信心去回应他，
我们学习用信心去回应他。
在我在加拿大曾经参与过一段时间的教会里，
我哋喺我曾经喺加拿大参与过一段时间嘅嗰个嗰间教会。
他有一个女朋友。
我认识一位弟兄，佢有一个女朋友。
他们交往了六年。
佢哋交往咗六年。
他们订婚了。
佢哋订咗婚。
他把订婚照铺在网络上面给大家看。
佢将订婚嘅相咧就发喺网上边俾大家睇。
我们都说恭喜恭喜，感谢主。
我哋大家都话恭喜恭喜，感谢主。
啊，订婚以后不到几个月。
咁但系订咗婚之后唔够几个月，
未婚妻忽然跟他说：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
佢嘅未婚妻突然间同佢讲：我要同你倾一件事。
他说他要跟他分手。
佢话我要同你分手。
他完全没有预期。
佢完全冇预计。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一个好大嘅打击。
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佢唔知道应该点算。
任何一个人碰到这样的事情都非常难忍受。
咁任何一个人遇到呢啲事都非常之难忍受。
但是一个神的儿女不只是看周围的改变、跟不公平、跟不冤屈。
但一个基督徒佢唔单止系睇周围嘅唔公平同埋冤屈。
一个基督徒懂得看说，如果这件事情出于主，
一个基督徒佢识得话，如果呢件事出于主，
所以他在等候看见上帝下一步的作为。
佢就等候 看见上帝下一步的作为。
那么这是保罗在这边提醒腓立比教会学会的态度，
这个就是保罗要在这里提醒腓立比的教会学习的态度。
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许多话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会看到很多话，好像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这是在诗篇里面，然后我们在诗篇另外一段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在诗篇另外一段又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们在以赛亚书读到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
在以赛亚书我们有读到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然后我们在新约以弗所书说，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跟着我们在新约以弗所书我们读到，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正处在生命中的动荡跟改变期间，愿主的提醒，愿保罗的提醒帮助我们。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处于这个生命的动荡改变的期间，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
接下来我们来到信息的第二个重点。
跟着我们看到信息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我们的焦点调整在使徒的期待上。
就是我们的焦点调整在使徒的期待上。
因为保罗说，你们要让我将来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所以因为保罗说，他说要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夸我自己没有空跑也都没有徒劳。
所以保罗这边首先说，所以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
保罗在这里首先说，你们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
保罗说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而中间充满了怨言跟争论。
保罗说这个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间充满了很多怨言和争论。
所以如果所发生的事实不合你的期待，你觉得不公平，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不满意不平衡，你就抱怨。
如果中间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很多争论的事，你就会抱怨。
你到麦当劳去点餐，
你去麦当劳去点餐，
你付了钱以后，
你给了钱之后，
等了十分钟东西还不给你，
等了十分钟的东西还没给你，
你会怎么办？
你会怎么呢？
你抱怨，
你会抱怨
complain， 对不对？
complain，
对。所以这个时代，当我们感觉不高兴，我们就抱怨。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我们不开心，我们就抱怨。
虽然抱怨未必都是破坏性的，
虽然抱怨未必都是破坏性的。
我以前在公司有做过有一个品质系统叫 ISO 9000。
我以前在公司做过一个品质系统叫做 ISO 9000。
ISO 9000里面客户的抱怨是一个推动公司成长重要的动力。
ISO 9000里面客户的抱怨是推动公司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对，公司客户一开始抱怨，你就认真的处理，你的公司就有救。
所以客户一开始抱怨，你就认真这样处理，你的公司就有动力。
所以抱怨未必都是坏事。
所以抱怨未必都是坏事。
但是圣经上特别讲，你不要学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那种抱怨的态度。
但是圣经特别讲话，你们不要学以色列人在旷野那种的抱怨。
那是一种没有更新跟盼望的抱怨，一种不负责任也不准备付代价的抱怨。
那个是一种没有更新没有盼望不负责任的抱怨，是不准备付代价的抱怨。
那是一种从我们旧人的本性当中自然而发出来的抱怨，
是一种在我们旧人的本性里面自然发出来的抱怨。
我自己没有要改变，
我 不想要改变，
别人要改变，
人家要改变，
环境要改变，
环境要改变，
教会的长老跟牧师要改变，
教会的长老和牧师要改变，
我的孩子，我的老师，我的父母必须要改变，
我的小朋友，我的父母，我的老师要改变，
我的老板，我的同事要改变，
我的老板，我的同事要改变，
让我可以不用改变，
等我可以不用变。
这种抱怨通常没有盼望，
这种抱怨通常没有盼望，
没有打算要付任何代价，
他没打算付任何的代价。
所以圣经里面不断地提神的儿女不要学这种抱怨，
所以圣经里面不断地提话神的儿女不要学这些抱怨。
但是在圣经当中的诗篇你就看到很多的抱怨，
但是在圣经里面的诗篇你就会看到很多的抱怨。
他说为什么我的仇敌这么多，
他说为什么我们的仇敌这么多。
诗篇第三篇，
诗篇第三篇，
他说耶和华你怎么还不救我，
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还不救我。
诗篇第六篇，
诗篇第六篇，
甚至说耶和华你怎么睡着了，
甚至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睡着觉。
在诗篇当中有抱怨，
在诗篇里面有抱怨。
那我应该抱怨还是不应该抱怨，
那我应该抱怨呢还是不应该抱怨呢？
所以 不要按着旧人的本性肉体出来的那种抱怨，那个不好。
所以不要按照我们旧人的本性肉体出来的那种抱怨，那个是不好的。
但是对上帝的工作的期待跟迫切的等候，用一种似乎抱怨的口气来哀求，来迫切的祷告，那个要学。
但是呢，我们对上帝的工作期待，迫切地去期待的那一种抱怨，是一种期待的抱怨，这种是要学的。
我希望大家多少能够分辨出它里面的动机跟根源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大家多少都可以判断分辨出当中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因为他知道在教会当中持续累积起来的抱怨跟争论会让教会让神的家受到伤害。
因为保罗知道在教会里面累积的起身的抱怨呢争论呢会令到神的教会受到伤害。
整个基督教会的历史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长期的纷争争论跟抱怨的历史。
整个基督教历史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个长期纷争争斗分裂的历史。
所以在教会当中也看到许多不断的裂开的现象，
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会看到很多的分开裂开的现象。
我们在历史看见整个教会的合一到了大概1054年，也就是11世纪中期的时候，有一个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的大分裂。
在教会历史上1054年左右，即是11世纪 中期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教会的大分裂。
所以东方的教会就是今天的东正教或希腊教会。
东方的教会就是今天的东正教或者希腊教会。
西方的教会就是罗马的天主教会的领袖领导的教会。
西方的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领导的教会。
再过500-600年，到了16世纪的时候，又有另外一次分裂，在西方教会北方跟南方又再一次裂开。
在过多500年之后，16世纪又有一次大分裂，就是西方教会那边北方和南方的分裂。
我们这样的教会就是在那一次的分裂当中分裂开来的其中的一个子孙。
我们现在这样的教会就是在那一次分裂里面分裂出来的其中一边的子孙。
那么在我们的世纪当中，分裂是已经停止了还是继续呢？
咁喺我哋嘅世纪，分裂系停止咗定系继续呢？
你在教会稍微久一点，你看到或你听到，教会的分裂跟破口从来没有停过。
如果你喺教会时间长啲，你就会睇到或者听到教会嘅各种分裂从来都冇停过。
他们信同一位主，
佢哋信同一位主。
他们读同一本圣经，
佢哋读同一本圣经。
他们都有强烈的火热跟意愿去服侍主，
佢哋都有强烈同样强烈嘅火热去服侍主，
带着一样的使命去传扬福音，
带着同样的使命去传扬福音。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好好的相处？
咁点解佢哋唔可以好好相处？
而且越爱主的越不能好好相处，
而且越爱主嘅越唔可以好好相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是吗？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奇特嘅现象，唔系咩？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以喺呢个时候，
一个敏锐的基督徒来读保罗的教训。
一个敏锐的基督徒读保罗的教训，
你就看到这是一个需要停下来学习悔改、学习重新对焦的时刻。
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休息、停下来学习悔改、学习重新对焦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
我认识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
他刚信主的时候就在一个不大不小的教会聚会，
他刚信主的时候就在一个不大不小的教会聚会。
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认识他，跟他谈起来，知道他信主不久。
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跟他谈过，他说他信主没久。
所以我们后来常常有机会互相的谈论，成为朋友。
我们后来就有很多的机会成日聊天，成为朋友。
几个月以后我在跟他谈论的时候问他说怎么样，教会聚会还好吗？
几个月之后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怎么样，教会聚会还好？
他说不好。
他说不好。
我说发生什么事？
我说为什么？
他说教会里面吵架。
他说教会里面经常吵架。
他们教会有一些田地产，
他们教会有一些田地田产，
他们教会中的同工为了那个地产的处理有一点彼此的争斗跟互相有点闹起来。
他们教会的同工就为了那一些地产田地有点争论。
我就有点担心，因为他才刚信主。
我就有点担心，因为他刚刚信主。
我担心他会被绊倒，
我担心他会被绊倒。
我就问他说那你还好吧？
我就问他说那你 OK 啊？
他跟我说没问题啊。
他说没问题啊。
我就想看看上帝在教会要做什么事。
我就想睇下上帝喺教会要做咩事。
不，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谢主。
我心里面就非常感谢主。
不是为了那个教会的景况感谢主。
唔系因为嗰个教会嘅景况。
我为这位弟兄懂得把眼光从人的身上转移到后面那位掌权的主身上来感谢主。
我为那位弟兄，他懂得将眼光，不是放在人的身上，而是放在后面那位主的身上。
这个弟兄并没有被教会现在的现象绊倒。
那位弟兄，他没有被教会现在的现象绊倒。
他懂得重新对焦。
他懂得重新对焦。
焦点不对在这些人身上。
他的焦点不会对在这些人身上。
对在那位教会真正的主身上。
他会对在教会真正的主身上。
那么这位弟兄后来成长得很好。
各位弟兄后来成长得很好。
他后来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他后来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所以在彼此之间有不一样意见的时候，到底神跟我们要什么呢？
所以当我们彼此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神要我们是什么呢？
保罗说在基督的日子要你们要让我夸，我没有空跑，我没有徒劳。
保罗说你们要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夸我自己，没有空跑也都没有徒劳。
如果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那么教会中的争执跟怨言就永远不会停，永远不会停止。
如果将眼光摆在人的身上，我们教会里面的争论就不会停止。
如果我们在意的是我们要得到称赞，我们希望有回报，我们希望能够有权柄跟地位，我们的说的话能够被证明更为真实，比别人的都对。
如果我们在意的是我们得到称赞、得到回报、得到权柄，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地位得到肯定，
或者我们受到批评攻击的时候感觉到极为挫折，决定要丢掉放弃，
又或者是我们受到批评攻击的时候极度的挫折，
或当我们
要放弃，
当我们感觉到一段时间的付出没有得到成就，许多时候我们开始灰心，我们决定要退后。
当我们付出了一段时间，我们得不到成就，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准备要放弃。
那么主到底跟我们要什么？
那主到底跟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保罗在这边讲到说，主跟我们要的不是你显出一个成功的样式跟一个正确的样式。
保罗说主要的不是一个我们显出我们成功的样式，
不是借着优越的果效跟成就最后来告诉大家其实我的观点是对的，应该坚持的。
不是要藉着一些优越和有果效的成就来证明说我是对的。
你看我这样做以后大家都喜欢，
你看我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喜欢，
教会更受欢迎，
教会更加受欢迎，
许多人都喜欢来，
很多人都喜欢来。
这是主跟我们要的吗？
这个主 是主跟我们要的吗？
你在圣经上找到哪一句话支持这个？
你在圣经找到哪一句话支持这个？
所以主跟我们到底要什么？
所以主究竟要的是什么？
保罗说持定生命的道路，
保罗说持定生命的道路，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所以不是结果，
所以不是结果，
不是成就，
不是成就，
不是对跟错，
不是对和错，
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操练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品质跟样式，
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露操练出一个生命的样式。
保罗说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弯曲世代贵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保罗说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的世代做神的儿女。
这是主跟我们要的，
这个是主跟我们要的，
要一个谦和成熟宽大成熟的生命，
要一个谦和成熟宽大的生命。
保罗说将生命的道表示表明出来，
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所以主不是要我们很厉害，
所以主不是要我们很犀利，
不是要我们很成功，
不是要我们很成功，
不是要我们说你看我们做的事情都有效率，做的都对，大家都喜欢，
好像说我们做的事全部都很成功有效率，大家都喜欢。
主要的是我们宽大成熟谦卑像基督的样式，
主要的是我们宽大成熟谦卑好像基督的样式。
所以事情对还是不对，
所以件事啱定系唔啱，
最后事情做得好还是不好，
最后件事好定系唔好，
那个是次要的事，
那个系次要嘅。
但是神的儿女在一起最重要的是生命的品质，
神嘅儿女喺一齐最重要嘅系生命嘅品质，
一个生命，
一个好似主一样嘅生命，
这是主跟我们要的，
系主同我哋要嘅。
而保罗说，如果你们这样成长，我就没有空跑，我也没有徒劳。
保罗话：如果你哋咁样成长，我就冇徒劳啦。
所以保罗讲到的生命之道，就是在基督里面，当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开始更新成长之后，应该要活出来的样式。
所以保罗说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在 在好像基督入边的成长的时候的生命样式。
所以如果你经常跟主打交道，你的生命慢慢活出类似这样的样式。
如果你经常同主打交道，你的生命就会活出这样的样式。
如果你的生命被主管教过，那么你的生命会流露类似的样式。
你的生命被上帝管教过，你亦都会流露出这样的样式。
如果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试炼、许多的帮助和许多的带领，你的生命会显出一个更新的样式。
如果主在你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试炼、很多的帮助带领，那你都会有这样的样式。
这是主跟我们要的，
这个是主跟我们要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转变跟改变的时候，一个清楚的焦点，我们要问主到底要跟我要什么。
所以当我们生命经历调整的时候、改变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焦点，主究竟跟我们要的是什么？
主要跟我们的教会要什么？
主跟我们的教会要什么？
我们现在定的这些目标是不是主跟我们要的？
我们现在定下来的这些目标是不是神要的？
我们能不能按着这个将来对他交账？
我们可不可以照着这个将来去交账？
所以这些是保罗提醒我们的话。
这个是保罗提醒我们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到信息的第三点，就是最后一点。
跟着我们来到第三点，就是最后一点。
另外一个焦点，保罗提醒你要对准属天来的呼召。
另一个焦点，保罗说我们要对准属天的呼召。
我们被呼召来做什么的？来献上美好的祭。
我们被呼召来献上美好的祭。
保罗说，我如果被焦点在上面，
保罗说我若被焦点，
焦点就是我自己就是祭物，被人把它放在祭坛上面。
焦点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是一个祭物放在祭坛上面。
那么焦点我在圣经上当中叫做奠祭。
焦点在圣经里面叫做奠祭，
它是用油或者用酒，
是用油或者用酒。
当主要的祭物就是牛或者羊焚烧到一段时间以后，他把油和酒把它倒在祭坛前面。
当那一隻牛或者羊焚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将那些油或者酒就倒在祭坛上面。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跟侍奉，从某个角度就是把自己献上为祭。
所以基督徒的侍奉呢，在某种程度就是将自己献上为祭。
这是一种献上我生命当中最宝贵、最有价值、最好的东西，把它给出去。
是将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给出去。
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从来没有懂得把我生命当中最宝贵、最好的东西给出去，你的生命是虚空的。
一个人如果从来都没有学会将我们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给出去，这个生命是虚空的。
大部分的追求是反过来，把最好、最宝贵的东西把它拿回来。
大部分的生命是反转调转，将最好的、最宝贵的拿回来给自己，
放在自己的前途、放在自己的家或自己的银行里面，
摆在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屋企或者自己的银行里面。
但如果你的生命你不会满足，你不会喜乐。
但是如果是这样，你是不会满足，是不会喜乐。
圣经当中在提醒主的儿女，我们被呼召是用一种献祭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
圣经里面提醒主的儿女说，我们被呼召是一个献祭的态度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把我们的金钱拿出来。
所以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时间拿出来，将我们的金钱拿出来，
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才能拿出来，
将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才能拿出来。
可是拿出来的时候，不是因为说啊，这个教会好可怜，没有人弹琴。好了，那我来帮你们弹好了。
系攞出嚟嘅时候，唔系话啊，呢间教会好可怜，冇人弹琴啊，咁我嚟弹，帮你弹啦。
哎呀，这个教会没有钱付给传道人好的薪水，你看传道人怎么开这个车呢？来，我奉献给你们。
呢间教会冇钱俾钱俾传道人，你睇传道人开住部咁嘅车啊，咁我奉献啲俾传道人啦。
啊，请大家原谅，我的例子跟你们的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吗？
请大家原谅我嘅例子同你哋教会一啲关系都冇嘅。
不是你来帮助教会，
唔系你嚟帮助教会，
你把你自己给出去，
系你将你自己俾出去。
你不是施舍，你不是交换，你不是生意投资。
你唔系施舍，你唔系交换，唔系生意嘅投资。
你说我投在奉献箱当中，我明年上帝给我加薪。
你话我俾钱喺奉献箱入边，听年上帝为我加人工。
这叫做利益交换，
呢啲叫利益交换。
你说我现在好好的服侍主，将来上帝，我这个投资会好几百倍回来，因为上帝将来在永生天堂当中给我盖大房子。
你话我而家好好咁样服侍主，将来喺永恒入边，上帝俾我哋好多嘅奖赏。
这叫生意投资，
这个叫做生意的投资。
圣经当中确实某些地方似乎提醒我们侍奉主，或者我们把自己给上，似乎有这么一点点味道，因为上帝确实回报给敬畏他的人。
圣经里面是有少少这样的味道，因为上帝的确是回报那些敬畏他的人。
可是你知道真正的奉献不是这样，
但你知道真正的奉献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施舍，我不是交换，我不是投资，
我不是施舍，我不是交换，我不是投资，
我不计较，我不会拿回来，
我不会计较，我不会拿回来，
我不认为这是损失，我认为这是我生命中的喜乐。
我不认为这些是损失，我认为这些是我生命中的喜乐。
没有人强迫我，那是我生命当中从里面涌出来的乐意跟甘心。
没有人去逼我，是我自己在里面涌出来的乐意和甘心。
而且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那是我生命最大的满足跟喜乐。
而且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是我生命最大的满足和喜乐。
那么这是一种奉献的态度，
这样是一种奉献的态度。
基督徒被呼召来服侍主是用这样的态度，
基督徒呼召来服侍主是用一种这样的态度。
哎呀，保罗在这边特别讲到，我不过是奠祭。
保罗在这里讲到，我只不过是一个奠祭，
我不是主要的祭物，
我不是主要的祭物。
你们的信心是主要的祭物，
你们的信心才是主要的祭物。
主要你们的信心，
主是要你们的信心。
可是我不过是奠祭，
但是我只不过是那个奠祭，
我是陪伴的，
我是陪伴的。
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清楚看见他对属灵真理有一种谦卑的认定。
所以保罗在这里对他对属灵的真理有一种谦卑的认定，
对于神正在做的工作有一个诚实的盼望，
对神在这里做的工作有一种诚实的盼望。
我不是最主要的，
我不是最主要的，
但是神会悦纳我摆上的，
但是神他会悦纳我摆上的，
去成就他自己真正要做到的，
去成就他自己真正要做的事，
我心里就喜乐，
我的心就喜乐。
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保罗在提醒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会的态度。
所以这个是保罗提醒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态度。
你们也许听过在我们华人的福音宣教的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戴德森，
你可能听过我们华人宣教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戴德森。
戴德森算是一个代表人物，因为他算是许多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人的环境当中把福音传给中国人的一个代表角色。
戴德森可以说是一个代表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有1000磅英镑，
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
中国可以全部都支取，
中国可以全部支取。
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
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
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这个人这么爱中国人，
这个人这么爱中国人，
可是最后结论他说不是中国，
但是最后结论他说不是中国，
是基督，
乃是基督。
所以中国有这么伟大值得一个人说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全部给中国吗？
中国是这么伟大值得一个人说我有1000条命都要给他。
戴德森所处的时代是在清朝末年的时代，
戴德森所处的时代是清朝末年的时代。
他跟很多英国的年轻人他说到中国来传福音吧，
他跟很多英国的年轻人说来中国传福音啦。
他们来了，
他们就来了，
来了不久，
来了不是很久，
有八国联军的事件，
有八国联军的事件，
有义和团的事件，
有义和团的事件。
义和团看见外国人，他不管你是宣教士还是外国的政客，他一概烧杀。
义和团他见到外国人，他不理你是宣教士还是外国的政客，一律都是杀。
所以戴德森呼召来从英国来的一许多的年轻人还来到中国不久就全都死了。
所以戴德森呼召有很多英国来的后生仔来到中国不是很久全部都死了。
值得吗？
值得吗？
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一群人给上自己的生命呢？
为什么要为了这样一群人给上自己的生命呢？
就好像许多人在教会当中一段时间以后，
就好像有很多人在教会一段时间之后，
值得吗？
值得吗？
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一群人把我最好的摆上？
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一群人将我最好的给出来？
为什么要对这一群不成熟的人，不懂得感恩，不懂得回报的人，却要不断地让自己付出呢？
为什么要对着这些不成熟不懂得感恩的人这样的付出呢？
所以戴德森说不是中国，
所以戴德森说不是中国，
乃是基督，
乃是基督。
中国不这么值得，
中国不是这么值得，
但是基督值得，
但是基督值得。
当基督要我做我就做，
当基督要我做我就做。
坐在谁身上？
坐在谁身上？
坐在中国人身上，
坐在中国人身上。
所以不是教会值得，
不是教会值得，
是基督值得，
是基督值得。
教会可能伤害我，
教会可能伤害我，
基督没有，
基督没有。
教会可能得罪我，
教会可能得罪我，
基督没有，
基督没有。
基督为我死，
基督为我死。
所以 我为基督，
所以我为基督，
而基督要我在教会里，
而基督要我在教会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这个是一种侍奉奉献的焦点跟态度。
所以基督弟兄姊妹，你可以理解这个是我们奉献，
不是因为这一群人，不是因为这个家，不是因为我现在服侍这一群人值得，乃是基督。
不是因为现在这群人这个教会值得，是因为基督。
我最终奉献的对象不是教会，不是地上的成就，乃是那位呼召我的主。
我最终奉献的对象不是教会，不是一些地上的人和成就，
可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
但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
久了以后你会开始计较，
时间长了你会开始计较，
你开始认清现实，
你会开始认清事实，
你发现原来的理想似乎一点都不值得，
你会发现原来的理想好像一点都不值得，
火热就开始冷淡，理想开始破灭，
火热就开始冷淡，理想开始破灭，
你不再是感恩甘心敬畏，
你不再是感恩甘心敬畏，
你开始计较，
你开始计较，开始抱怨，
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不值得，我们放弃离开了吧，
不值得，那我们就放弃，我们就离开了。
或者反过来说，你应该悔改，你应该调整，你要重新对焦，
或者反过来说，你应该悔改，你应该调整，你应该重新对焦。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懂得理解那个真正侍奉跟奉献的对象，
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那位真正奉献真正侍奉的对象，
按照圣经说的，你一定会开始献祭给假神，
按照圣经所说，你一定会开始献祭给假神，
你付上同样的生命代价，
你付上同样的生命代价，
甚至更多，
甚至更多，
为了赚得这个世界，
为了赢得这个世界。